请掀开经本517面，517面，倒数第四行，看这段抄，其性论云。世心从本以来，立心缘相，立言说相。是故于心即错，动念皆拐。智聚者迷，成言者丧。然则当如之何？纵扰闲口忘机，依然堕落无际，是之为不可思议。这是大师引用马明菩萨的一段开示，这就是大乘起心论上的一段话。起心论，顾名思义，它是学佛入门的一本书。可是它是大乘起心啊，它不是小乘，当然更不是人天乘。这部书里面的境界是大乘，刚刚见性的菩萨啊。我们晓得这个圆教这破一品无名，见一分真性的，是圆教初住菩萨啊。起心论呢是这样的境界。如果在别教呢，那就是初地菩萨的境界啊。这个叫真正的大乘啊，名实相符。大乘起心，所以里面通通都是发明这个心性不思议的实相啊，真相。世心，这个心就是真心，就是本心啊。真心实实在在说，没有法子说，也无法去想象的啊。这世心从本以来，这个从本以来啊，已经就是废话了，已经就错误了啊。所以他底下说举心即错，动念皆拐，他已经错了啊。不过这个是实在无可奈何，实在不得已，叫我们从这个这些善巧方便里面呢去领悟啊，悟如真实啊，这个就对了啊。所以它只是一种善巧方便，只是一种啊手段。立心缘相，这个心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起心动念。缘律分别啊，说的这些东西，真心里面从来没有动过念头，从来没有分别过啊。像一面镜子啊，像一池的止水，这个止水就是绝对没有波浪。像这个情形， 从来没动过。他对外面的境界呢，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真心。所以楞严上告诉我们的净极光通达，这个进到极处啊，真心就现前了。因为真心是不动的，这个会动的是妄心啊，不是真心啊，真心是不动的。正因为事实是这个样子，所以佛的教学，那么重点呢，就是修定。所以修定啊，是在讲就是恢复本性啊，本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只要恢复本性了，智慧德能通通都现前了。所以他立心言相啊，也立言说相啊，换一句话是这个东西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佛说了49年，佛所说的都是方便说啊，希望我们从方便里面去体会真实啊，真实可以心会，不能言传啊，言语没有法子啊。是故举心即错，这个举心哎，才动个念头想一想已经错了啊，动念皆观，念头一动啊，就违背了自信，那就不是自信的。自信不可以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知处，这个时候是真性现前啊，就是自信现前的境界。才动念呢，就错了，就迷了啊。所以不动是觉，动就迷了啊。到下面世尊为我们介绍六方佛啊，六方东方第一尊佛就是不动觉啊，后面会跟诸位介绍到啊，不动就觉，动就迷如果我们把握到这一个原则，依照这个原则来修学，就有开悟的希望。参禅不能开悟，学教不能圆解。毛病出在哪里呢？就是出在分别执着、起心动念啊，拿着经典著述去研究研究，就错了。这一研究呢，就迷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是研究不得的啊。这个就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因此。佛法决定不能用世间法的方法来研究佛法啊，这个是一定要晓得的。智句的迷，这个句子就是经典，常言说死在句下，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死在句下，那当然就不能开悟了吧啊，开悟，悟是在句下 活过来了，啊，他在这个句下死了。陈言者丧，啊，这是听讲，听讲执着在言语上，那也错了，啊，所以马明菩萨教给我们，啊，这个修学的态度啊，要立言说相，不执着言语；立名字相，不执着名相的说语，啊，也不执着这些；立心缘相，根本就不去分别，不去思维，不去想象，这个态度就对了。这个态度完全是观音菩萨在《心经》里面所讲的啊，以身般若波罗蜜照见的啊，那就是照见了啊。为什么呢？心地清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看经教是用这个方法，听讲经也是这个方法，修学一切法门都不离开这个方法，乃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穿衣吃饭、处事待人接物也用这个方法，那就恭喜你，你最低限度你已经是圆教菩萨，已经是化身大士了，你不是凡夫了啊！连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也比不上你了，那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大乘佛法要这样才能入门呐、啊，要这样啊，这祖师写的这些疏钞啊，哎，你就懂了啊！你只一看就明了了啊！如果落在思维里面，落在想象里面，落在分别里面，不但是这个佛所讲的经啊，你不懂他的意思，祖师大德这些注解，你也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真实义距离我们远之远矣啊！那么这个关键都是在得法不得法，你能不能掌握这个原则？可是这个祖师实在非常慈悲，又怕你看到起心论这几句话错会了意思。现在错会意思的人太多了，那好了，那我们就是听经讲经，这个听经啊，读经，好，我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像个木头人对着经本一样，这样行不行呢？这样又不行，这样怎么样？落在无明里头了。起心动念是错，不起心不动念也错了，这怎么办？关键就在此地。这个下面缘则当如之何，这个底下是莲池大师的话啊，上面到陈言者丧啊，那是起心论里面的话啊。莲池大师怕我们看了这几句产生误会啊，所以他说纵扰闲口妄偈， 闲客就不说了，言语道断嘛，那就不说了，立言说相不说了，立心原相呢，也不想了，这个忘机就是不想了，不起心不动念了，依然堕落无机，你这个麻烦大了，莲池大师这个说法，其实早在唐朝初年，清凉大师在《华严经注疏》里头也是这样说的。他老人家从解行方面来讲，意思跟着你是一样。有解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你仔细听听清凉的讲法，然后跟马明菩萨、跟这个莲池大师，他两个人互相对照一下。也许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真实意了。佛实在讲，从来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没有言语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话，说了49年。所以佛说的，佛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佛的那些大菩萨们啊，这些大弟子也非常高明，他们在世尊座下，听而无听，无听而听，这很高明啊。那是诸佛如来的法会讲习，跟我们这不一样的，我们这是真的有说，大家也真有听啊，说也说错了，听也误会了，我们搞这个所以说的人听的人都不开悟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说也不会说，是听也不会听。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怎样不落邪思，也不落无明。所以大乘法里头显示的是活活泼泼，它不是死寂的，它是活泼的急而照就活泼了，照而急就清净了心是寂静清净，用是灵活的，这就是大乘佛法那么凡夫用是灵活的，心不清净，不是寂，不是这个寂灭的，所以叫凡夫。小乘人呢，心是寂静的，它作用不活泼，它呆板的所以那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唯有佛与大乘菩萨，那真正是得大自在，真正得大受用邪见无明，两边都不落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求出路。 在呢，要是没有法子求呢，你就老实念佛。啊，这个实在讲是唯一的一个妙法。啊，老实念佛。念佛要特别注意啊，老实这两个字。真正做到老实了，那就决定成功了。啊，这不老实，念一辈子也枉然。啊，要老实。啊，那么究竟怎么个老实法，后面会有讲到。啊，这个小住住得也很好，啊，住得很清楚。啊，大家自己看就好了。啊，我们翻过来看底下一段经文。啊，这是六方佛赞叹。玄奘大师的译本是十方。罗什大师的译本呢是六方。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啊，自古以来啊讲求的是简要详明。啊，无论是写文章或者是言语，都是以这个为标准。啊，能够符合简要详明，文章是好文章，言语是好言语。啊，那么罗什大师深起中国人的根基，啊，所以他的梵的经啊，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念，啊，就他确确实实做到了契机，在契机这一方面，是任何一个法师都比不上罗什法师，啊，是契机契理，啊，那么把这个四方四维上下了，四维省掉了，啊，所以只有四方上下，六方佛，啊，六方实际上就是包含了十方。请看经文，东方亦有阿粗毗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这个六方佛古人的介绍各有不同。莲池大师在苏超里面介绍的相当详细。啊，我们先看这个苏超的本文，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佛名啊表法的意趣。东方有多少佛呢？无量无边的，是恒河沙数，数不尽的。佛的名号啊，这略略的举了五个人。啊，这就五个人，正如同世尊当年讲经说法的法会，参与的大众很多，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这个是每会必到的，从来都不缺席的。啊，在长随中之外， 还有许多出家在家的大众啊，通常都来参加。但是借接经的时候呢，这每一部经里头也会列几个人啊，像舍利弗、摩揭尼哪几个人也会列几个啊，列这些人呢多少不等，列哪几个人呢也不一样啊，像弥陀经前面列的16个人，长随众里面啊略举16个人，菩萨众里面呢略举4个人啊，其实在会的菩萨比长随众的人数还要多。那列这16个人为什么不列别人呢，偏偏列这几个人呢？他一定呢有用意啊，换一句话说，这几个人与这个法会与这个法门有特别的关系。从这几个人名当中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个法会的性质啊，也是经典的性质啊，经典的功能啊，都可以啊在这个人名当中啊能够体会到啊，因为佛的这些大弟子每个人都有专长啊，像这个舍利弗智慧第一，那代表这个法门是智慧第一啊，由目犍连，目犍连神通第一，这个法门也是神通第一，表这个意思。既然呢在序分里面所列的声闻菩萨众都有这样声缘表法的意思，世尊为我们介绍六方佛所举的佛名哪能够例外呢啊，十方这么多佛的时候为什么就举他这五个人，为什么不举另外五个人，这是我们从这个惯例上我们要了解他这个名号里每一尊名号啊含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深远啊，显示这个法门经典不可思议啊。我们先看莲池大师的注解，引诸佛赞成，见此净土法门呢乃千佛万佛无量诸佛异口同音之所赞叹，当地心为一也啊。首先说明为什么十方，这个十方里面就包括三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赞叹本经啊，他怎么个赞叹法呢？为一切众生常常宣讲这部经就是赞叹啊。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净土三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种种庄严，这是释迦佛赞叹的。十方一切诸佛也像释迦佛一样，在他自己的教区对他的学生们也宣讲三经啊，也赞叹西方净土，劝大家念佛往生。无量诸佛异口同音呐，幕后这一句大师劝勉我们，当地心 为，就要真正相信啊，不要疑惑。你要是对这个经典要疑惑啊，不相信，这一生呢，成佛的机会呀，就当面错过了。你说那多可惜啊！这个十法界，这叫真正出头了，达到顶点了。这一个机会呀，好不容易遇到啊。要错了，那真可惜了。下面是唐乙具有十法，啊，唐乙是许愿庄大师的一本，啊，这一段经文是十方佛，精确似语者，闻声音，啊，这个是罗什大师的一本省略，许愿庄大师的一本是规规矩矩照原文翻过来的。他是质疑的啊，所以有设防。罗什大师是异议的，没有按照这个梵文的原文，是从他的大意上翻译的啊，所以我们看起来就看得很顺了啊，像是中国人写的文章了啊。这异议的啊，质疑的，因为这个印度文法跟我们不一样，许多倒装句子我们看起来很别扭，所以玄奘大师所翻的经我们都不大喜欢念啊。他翻的是非常忠实，但是看起来别别扭扭的，不太习惯啊。像我们现在把这个中文本的佛经译成英文也犯这个毛病啊。译的错不错呢？很多人告诉我不错，一个字一个字都不错，连起来了，外国人都看不懂。啊，毛病在这个地方，这意义好啊，啊，这是应当要采取的，啊，采取意义。每一段大意明白了，啊，用很浅显的言语文字表达出来，意思没有错。不必按照一句一句这么翻，翻起来，相当困难，啊，这个，大家读起来不太容易体会，啊，现东方者，举方长法了，业以东表至故，啊，可见得这个方位东南西北也有表法的意思。我们看底下抄啊，设方者，庄思已有四语，则成设方。今之六者，以正设于，故闻神也。啊，这是解释两个本子不同啊，一个设方，一个六方。啊，这个六方跟设方内容是一样的。啊，六方没有少，设方也没多。不增不减，晓得这个以法不同啊，就好了。说举方长法者啊，我们中国人习惯都讲东南西北啊，没有说南北西东，这个讲法很少啊，都是说东南西北啊。这印度人啊也是这么说啊，所以这是一种习惯啊，像长法了，用现在话讲就是习惯啊。经中凡举十方呢，每先东为首啊，这习惯上呢都是把东方放在第一啊。东者与时为春啊，我们中国配四时，配五行，配方位啊，还有配八卦啊啊，这都是 一种习俗啊，印度人也有这个习俗啊。所以配四时呢，冬配在春啊，就与时与四时啊，冬时配在这个春天啊，春天呢万物生长啊，有智慧的意思啊，有这个表这个意思。以智者，万物之先导啊，佛法重智慧。佛法所求的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无论哪一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啊，小乘我们不谈了。在中国圣贤的八大宗，宗下面呢又分很多派别，就是无论是哪个宗派。无论是哪个法门啊，法门就更多了啊，经上常说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无量法门，目标只有一个，全都是求智慧啊，只是方法门径不相同而已。开智慧，你的修学目标就达到了啊，换一句话说，你的方法一定很正确啊，达到目标了。智慧要不开呢，不是方法有错，是你用功不得法啊，方法哪有错的啊，是用功不得法，或者呢是你的根性不如法，你就不能开悟啊。因此修学选择法门呢，就变成最重要的一个课题了。佛陀在世，你只要遇到世尊呢，那这个好办的，世尊会观机啊，他能够看到你的过去，过去还有过去世，过去无量劫来你生生世世修的是什么，看你的根性熟了，他介绍你一个法门，那就非常契机，很容易，快了几天，慢了几个月就成功了啊，是应机施教啊，啊契机啊，所以好像生病一样，他看得很准呢，你这个病因呢，下药的时候药到病除，这病就好了啊，快。佛陀不在世，还有佛的一些弟子，那些弟子也相当高明，但是观机则法比佛是要差一等啊，还有效果啊，可能呢慢一点啊，遇到佛成就，刚才讲了，几天几个月就成就了。遇到佛的弟子可能要几年呢，二三十年才能成就。啊，这在过去啊。啊，正法相法末法，就现在是末法又过了一千年了。啊，现在这些佛弟子比起相法正法差远了。诸位确实 要明白这个事实，一代不如一代呀，这是真的。啊，我们看看莲池藕益大师，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本子，他们距离我们大概500年的样子。我们今天要跟他比一比，差远了。藕益大师写要解9天呢，我们今天花90天的时间还不了解他的意思，那怎么能比呢？啊，这不要往远处比了，我们再近一点。近一点，我们净宗大德印光老法师，我们展开老法师的文抄，跟他比一比。也是相差一大截。啊，那这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的。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福太薄了，命就太苦了，遇不到真正的善知识。我们修学要想成就，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我常常在讲习里头劝勉大众，找哪一个老师呢？找莲池大师，以他为老师，以苏超为老师；找藕益大师做老师，就是以要解来修学。专攻阿弥陀经呢，这两种注解够了。啊，这两种注解没有问题。啊，为什么呢？他们是师徒两个人。藕益大师是莲池大师的学生。可是藕益大师以莲池为老师啊，莲池大师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徒弟找学生，怎么老师不知道呢？老师已经往生了。啊，他就是以《弥陀经》苏超，以这部书啊作为自己的依靠，专修专好。所以藕益大师是莲池的私塾弟子，我们今天也做莲池藕益的私塾弟子。啊，我们跟他学。啊，诸位要晓得，事出世间法，除了天才之外，天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那是要另当别论。啊，中下根性的人要想成就，一定要一门深入，一定要跟一个老师。啊，中下根性的人就是有师承会有成就。啊，如果你学得太多，学得太杂，不能成就。啊，要想成就，跟一个人学，啊，这叫天才是例外。啊，他可以广修多闻。啊，那种人毕竟是少数，啊，不是多数。啊，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 啊，所以佛法所求的是智慧，破迷开悟啊。啊，所以智是万法之先导，故首举东方啊，即舍利弗文殊首重之意。像我们这个经的开端啊，列这个上首大众声闻众里面列舍利弗智慧第一，菩萨众里面列文殊师利智慧第一啊，标榜着我们所求的是智慧，我们所修的也是智慧。于六方者释迦出中故，我们看朝既言上下四方，中央何独不举呢？该释迦出娑婆世界，以本所居为重，前之后之左之右之娘之福之成六方也。所以这个中没有定位也，